首先我要谢谢，谢谢大家，真的是啊，本来在这次营会之前要来以前，我一看你那西伯的天气，几天下雨的时候，前一晚上牧师要我发信给大家，知道天气这样很困难，最好带的衣服能够带对。但我一看天气预测都是下雨，我说我不发这个信，我一发，大概很多人都要说我不去了。所以其实我看很多人其实也有查，查天气的人一定不只是我一个人，可是大家都还是来了啊，非常感谢神。就像有位姊妹讲的，这是教会的活动，很盼望，很盼望教会的人都能够竭力的支持，不但是能不能得到什么讲坛公益，能不能得到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是更加的重要。诗篇133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这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像亚伦的油，
膏油，
哎，圣灵的膏油从他的头顶流到他的呼吸，又流到他的衣襟上，这是多么的美景。其实讲坛的供应是在教会里头是很重要的按时分粮，但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在一起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更加的可贵。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的小朋友这几天的改变不能不稀奇啊，短短的不到3天，到现在不到72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改变，他们学会和平共处。还有人可以告诉我你看到什么改变吗？有人看到哪个小孩子的改变告诉我一下，举下手讲一下嘛。我跟你讲，你们家有什么改变？哎，这是很大的改变。本来他一切都是我最重要，我现在他是这样，但是他现在很能够容忍，很能够等待，这是很大的改变。然后呢，也不再那么出生出气了哈，要不然他是出生出气，你看他长得又壮哦，哇，他出生出气起来就叫人家怕三分，就非得听他的课。但是他现在不再这样，都很可爱的来，奶奶，我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可爱啊！看到很小、很长得很秀气的孩子，很乖巧的孩子来跟你讲，奶奶，我可不可以做怎么样？固然很可爱，但是看到一个粗粗壮壮的来说，奶奶，我吃饱了，我不再拿了，因为我叫他不要多吃嘛。哇，那特别感动啊！真的。你看他粗粗壮，他以前打过来我大概都顶不住的人，后来说，奶奶，我吃饱了，我不会再去拿了。哦，我心融化了啊！哎，听到了就这样听，就去做啊，是很可爱。还有谁看到什么改变？自己的孩子或是别人的孩子有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现在这次什么小宝啊，什么他们都好像不黏妈妈了。
哎，都不黏妈妈，哎，这点这个成长吧。发现他们发现跟同伴在一起有很好玩的，有而且哎，主日学老师教书的时候我去看了、啊，真的很稀奇。我们的设备很简陋啊，怕他们跑去沙发一颠倒过来，使他们爬不出来就对了。然后呢，就小朋友都在那里蹬着，然后呢都坐得乖乖的，老师讲什么连那个咬牙声音这么微弱的哈、啊，人家小朋友都还能听啊。那一教的时候，台宾也在。哎，不是，不要讲了，不是，声音也是软软的，哎，反正就是咬牙在那教，小朋友还能听啊，小朋友教做好，做好，现在看老师跟着折纸，每个都跟着折，我觉得这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小朋友的个性上进步很多。还有呢，那个从来你看他一眼就会哭的啊，那个叫做浩源的啊，你看现在满地走，跟谁都玩，有没有注意到？哦，那以前我去教会跟那个浩源，他马上就。他就打住啊，每次看到他不敢叫他，假装不看他。但是他现在早上一早他在爬楼梯看到我就笑脸迎着我，多大的安慰。你不能说没有神迹在这里，生命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有没有一点点改变。我感谢主，今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他不是说他已经改变了，但是他至少蒙了光照，他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发脾气， 一对先生讲话，我就火就上来了，然后就一发脾气，我就脾气大得不得了，过后又后悔得不得了，又悔改又道歉，可是很快的又旧事复发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都知道道理啊，你可以改的。他说就是想改也改不了。我说那我要带你去看医生了。我们最大的医生就是主耶稣。谁能治疗我们心里的病呢？不是心理学家啊，其实心理学家常常引起是更大的问题。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啊，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早上的那个，在美国当时是全美国收入最高的一个女人，她是黑人 ，Oprah， 对，她就喜欢找人家来问一些问题，就有很多小孩子讲到小时候，特别是女孩子，就讲到被侵犯。而且很多指控自己的父亲，然后把父母亲也挤在台上，听他的女儿这样指控他，真是觉得非常的悲哀。因为他的父母亲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要赚你的钱，就一直挖掘，给你一点暗示，有没有他有没有怎么动作啊？他有没有怎么怎么？哎，父亲抱女儿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有没有什么呀？就一直把这个本来是父母亲。妇女之间很正常的一个亲密的动作，把它丑化了，变成说那是不好的，所以就告父母亲的也有，父母亲被强迫，孩子被带走到 foster parents 那边去，就是有替他管的这种，所以这种都是很错误的。所以我跟你们讲，我们有任何的困难，只有神会可以为我们解决，他不但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最要紧他可以医治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的医治，个性的重新再造，他是造我们的神，他最知道我们哪根筋不对了，他调两下就复原了，他可以整个的，包括我们的情绪荷尔蒙的分泌，神都完全可以掌管。所以至少我们有几个姊妹就会讲出这个问题来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知道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昨天的享受亲子之间的关系，今天要讲到是婚姻中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矛盾和冲突。我要特别感谢主，我们音乐组的这次选择 很多的好歌啊。今天早上我唱一首歌的时候，我自己就眼泪就蹦出来了。哦，我的主，我愿单单在乎你。在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在意。就是说普通这句话别人讲不关痛痒的，但是你在乎的那个人一讲，或是使你高兴的飞上天，或是使你掉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你在乎的人。那生命中你最在乎的人其实就是你的生命的伴侣，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你的父母亲，你的好朋友。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不但是婚姻中的矛盾和冲突，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这个神经的都是不是像平原县长的那个药膏啊，贴哪里都有效，哪里都有效，贴上去了你的疼痛的地方就可以被人医治啊。对，就像中国人讲的万金油啊，居家常药万金油，哪里痛都可以擦啊。肚子痛了，肚子不好了，还可以吃在嘴巴里了啊！耶稣基督的话语教导就是可以这样帮助我们。他们今天早上我说到在乎的这个字，我想小时候长大，我们当最大在乎是家里的人，你知道吗？小孩子到长大一点，到十几岁的时候，他最在乎的可能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学，这是他很在乎的。但是到结婚以后，这一切都不重要，你最在乎的是那跟你灵魂体结为一体，那是你最在乎的。那为什么最在乎的人常常会有矛盾呢？矛盾是什么意思？我跟我先生产生矛盾了，这是你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价值观、思想、观点不一样了，就叫矛盾。矛盾跟冲突有点不太一样，程度上有点不一样。矛盾只是基本上是真的，我们意见不一样了，有矛盾。但是这矛盾如果没有很理智的去解决，没有很理智的去谈出来，就变成冲突。 冲突就像打架一样的吵架啊。以前我们刚刚跟国内的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听不懂，哎呀，我跟我丈夫打架了，我吓死啊，动武了，武打片了。其实当时他们就是讲吵架的意思，是不是？国内有时候吵架会讲打架，
东北话是讲
啊，在讲打架哈，我们打架了，哎呀，我们这个台湾的人一听打架是很严重的情况啊，就很严重，就吓得不得了。其实吵架这个在言语上的争论，很轻微的也人家也可以说成吵架，其实只是争论。但是呢，有的时候到很严重的时候，成为话语中的伤害的时候，其实那个也不比打架轻，同意吗？
同意。
哎，打架嘛，噼里啪啦打一下没有什么啊，只要不要打得太侮辱人的，啪一个耳光那种才侮辱人啊。哎，其实争吵口语上的有时候给人伤害也是很重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想我们一生中我们的婚姻里头也好，我们人际关系里头也好，恐怕很少人没有跟人家没有矛盾的。我们这个把窗子打开了，
打开了，
那边也打开吗？我们只有两扇窗子可以开的吗？所以我今天刚刚有发了一下今天我的 outline 哈，我今天的 outline 我有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人生里头的很大的课题，其实不是婚姻中的而已，解决矛盾与冲突。这里我用了几个英文字，当你跟人家有矛盾的时候，就是刚刚已经解释了，矛盾就是意见的不合，哎，或是说价值观的不同，我们有抵触的时候，那就会有矛盾。有这种矛盾是存在心里头的，那这种矛盾存在心里头也不健康，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有三个英文字，一个叫 confrontation， 一个叫 negotiation， 一个叫 compromise 啊，这都是解决矛盾一定要经过的。confrontation 这个字，哎，照着中文的翻译就是去面对、去质问。这个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变成你跟人家不合是这样子的去。其实在夫妻之间是要去面对的是问题，不是人。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处得不合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去对着人用质问的口气，而是你是要对这个问题要 confront， 去面对他的意思。哎，我所以我把这个中文敌对的双方来面对争论哈，哎，来面对面，然后来争论，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对，嗡嗡嗡响，我自己耳朵里头共鸣的好厉害。好，所以这个就叫 confrontation。有的人的个性不太会 confront， 有没有人有点怕什么东西发生的时候，哎，要去谈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有这种恐惧、害怕、萎缩？有吗？中国人一般来讲比较不习惯去 confront， 遇到老板对我不好了，同事之间对我不好了，气得不得了，恨不得就甩东西甩他打他一顿，但是表面上还是忍着。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子的，这个 confrontation 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和技巧。 confrontation 是要计划的，你要事情要计划的，我要怎么样去跟他谈，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以后，我要怎么去跟他谈，这个叫做 confrontation， 是真的是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但中国字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也对英文字的这个面对这个字、直问这个字看起来很严重，所以呢就不太是很健康的来看这个 confrontation。 我两个儿子，大儿子从来不会畏缩任何的 confrontation， 从小一点点他就会来质问你，会来问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就会谈的。他有一次我们在比利时教会下面在领圣餐，我在楼上带几个小朋友组织学，他说妈妈下面在干什么，我说在领圣餐啊，他说哥哥也要领圣餐，我说哥哥你才四岁， 还不是很懂，要信耶稣的人懂自己是信耶稣的人才可以信耶稣，才可以领圣餐。我没有说受洗，我说信耶稣的。他就说 哥哥当然是信耶稣的，为什么我不能领圣餐？哇，我说是，我感谢神啊，你是从小就信耶稣，但是你还小，到你十一二岁的时候，真正分辨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信耶稣的话，当然你要受洗，我们就很高兴。他就听下去了。你总是要很合理的回答对人家来质问你的问题，这个就是对 confrontation 这个事情，不但是来跟你质问的人，或是说来跟你面对的人要有预备，你更加自己要预备。当你跟人家不合的时候，随时要预备。圣经上说，以温柔的心回答别人。你有预备的人，心中前面一句话说，心中常做准备，所以你可以用温柔的心来回答别人。那是指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以温柔的心，要预备好，就是要充满了神的知识，以温柔的心回答别人你心中盼望的理由。下面一句是这样。那同样的，你跟人之间关系，跟人家摩擦你没有感觉的人有没有啊？那个人气得已经冒烟了，你还觉得没什么？有可能吗？哇，很佩服这种人啊，这种人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牧师昨天讲忘我舍己啊，这简直是不健康的忘我。你跟人家起矛盾，任何的矛盾都是双方面的，矛和盾是两回事儿，两个东西啊。矛和盾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啊？矛盾，任何一方都会有感觉的啊。如果没有感觉的人实在是忘我了，伤人于不知不觉当中，太高段了。不对，求神给我们一个很敏感的心，真的要一个很敏感的心，凡事不以自己，太以自己为出发点，而要以对方来出发点。所以呢，我大儿子呢，很多事情爸爸挂一个画挂得怎么样，他就说爸爸我觉得这个画这样挂不好，我喜欢怎么画。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楼上开始哎，好像是开这个辩论会一样。哎呀，辩论的两个人都脸红耳赤，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十二三岁开始就这样。然后沙发要怎么摆他都有他的意见。那我的小的呢，就说妈妈我们下去喝茶，我们两个就在厨房喝茶，他们在上面随便吵。然后我就跟儿子讲，等一下我们上去看画颠倒挂啦，沙发变成不能坐了盖过来了，我们都不稀奇啊。我小儿子就可以这样，但不是说他没有个性，其实我小儿子非常的坚持，小妈爸爸脾气非常的柔和，但是非常的坚持。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意见，他意见的时候他很坚持，然后他就是不到他觉得必要他不来 confront， 但他来 confront 你就一点都挡不住他了。当他们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开始留长头发，头发留在这里。那他们读的学校是基督教学校，规定是头发长的不能超过 T 恤那个领子， T 恤的领子超过了就是学校来跟你处理的。所以呢，结果这两个人越长越长越长越长，爸爸就天天跟他讲剪头发剪头发剪头发，每次回来讲的题目就是剪头发。后来我们家就开会议了，两个儿子坐桌子那边，我们两个坐桌子这边，他们打开他们的英文圣经好几本，我们这边是中文英文全部带好排好了，开始辩论留长头发的这个主题。然后爸爸就说，圣经里头也说男生不要留长头发，他说耶稣留长头发呀。哎，我说那是画画的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没看过耶稣？他说但是留长头发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就是在品格上或是立法上禁止的事情。那也对。然后呢，爸爸就说留长头发外国人留他们皮肤比较白，然后头发颜色比较淡比较好看，我们中国人本来就黑漆麻乌，再留一个长头发黑黑一盖就很晦暗的感觉不好看。他就说爸爸美是个人的论点不一样的，哎，美是个人论点，有人觉得穿那个衣服蛮好看，有的人就觉得你穿的衣服很难看，这美是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哎，他们都回答得很柔和，圣经又很熟。我们是越讲越激怒，牧师声音越来越高，然后我就开始哭，这个刚柔并济啊，就是要自保儿子。结果儿子两个都很平稳就回答，然后呢 讲了差不多一两个钟头，好累哦。我们停站，暂时休息，然后喝水，然后个人就回个人的房间。我们一回我的房间，门一关，哇，我们两个好佩服我们儿子啊，圣经熟，口才好，态度好，比起来我们两个简直是败，是不是败在下风啊？怎么搞得还激怒啊？这个，所以呢，回去再战，眼泪一擦，就像我昨天跟圣燕讲的，眼泪一擦再战，又是坚决要剪头发。最后我大儿子其实是他是外面是个领袖的，很容易，刚才我说他很容易 come from 来质问，但是你说服他的呢，他是第一个 give in 说服你。所以他那边一看爸爸妈妈这样子，他说妈妈我剪，你就剪我的头发，我不要看到妈妈哭。结果爸爸就搞定一个了，很高兴啊，好，现在就剪，哇，追杀了，现在就剪。结果厨房那里，这就是我们吃饭桌，爸爸就在吃饭桌那里写功课，我就在厨房的地板，因为只有厨房的地板是不是地毯，那里剪头发比较好扫，我就在那剪头发，一直剪。我就问爸爸，爸爸要剪到哪里，他头都没有抬，一直写奖章啊，他心里可以这么平安啊，跟儿子这么激烈的讨论以后，一直写奖章，头也没抬，跟高中毕业的时候一样。儿子也没有回答，那妈妈你就剪，照爸爸讲的剪，我就一直剪一直哭啊。我这妈妈真的很没有用，我打孩子也会哭的，然后就一直剪一直哭，然后剪完以后我看看还蛮好看的，我说儿子你去洗澡，儿子就去洗澡，一听到他洗完开了浴室的门，我是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过去，儿子怎么样，他说妈妈蛮好的 look nice， 他说 look nice 蛮好的，哎呀我就安心下来，而且我那时候真的看到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我说儿子啊，你比刚刚没剪的时候更好看，充满了神的荣耀，因为你顺服了爸爸，神的荣耀在你身上。他说我也觉得蛮好的啊，就很开心。哎，那个小子就不是了，开始坚持，爸爸怎么说，中国人就常说我不好看，他说不，我不认为如此，爸爸怎么说，你在教会会扳倒人，他就说扳倒的人是自己扳倒自己，扳倒被扳倒的人是自己扳倒自己，因为他论断了人，所以他扳倒了。哇，圣经之熟啊，翻给我们看，哎，他就不肯剪。但他过几天他就要回日本来，要在日本印圣经的那个新生命运动打工。我们在美国，他选择回来日本打工，你看他这个孩子跟人家多不同，讲讲成真不同啊，你放心好了，没关系，孩子不同没关系，现在我儿子还是蛮好，不同就让他不同，只要不要坏，不要品格上是说谎啊、欺骗啊，或者对人家有恶意啊，这种一点点行为不一样没关系。他说要回来，我当然很痛心啊。我们回去美国要住一年，他那个暑假就要跑回来打工三个月，什么意思啊？结果呢，爸爸，我们爸爸是天高地阔的，儿子要怎么什么到什么飞他都无所谓的，他就是没关系，爸爸说你去好好去打工很好。那他去打工，爸爸就讲一句话，在。你回去日本要在哪个教会做礼拜啊？我儿子一点都不明白，爸你说什么，当然是阳光教会啊。爸爸说你没有剪头发就不用去阳光教会了。我儿子说爸爸 are you sure？ 那你真的这个意思吗？哦，是，你头发没有剪，人家说刘牧师的儿子怎么头发这么长，你就不用去阳光，哎，不用去阳光教会做礼拜了。他说爸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头发很长的人走进阳光教会，你是哪个教会，你会跟他讲对不起你头发很长，请不要进我们教会吗？爸爸就说当然不可能啊，当然谁都可以来进教会啊，啊，就读你儿子是不可以的。所以小儿子虽然很柔，但是他的论点，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是很坚定的，所以他就回来了。
我说因为你是我儿子，
对，爸爸最后一句就讲说没有什么理由，我就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我要你说服我。最后的底线啦，做父母的底线啦，没有理由，我说不过你也可以，你更有道理也可以，就是因为我是你爸爸，我叫你剪你就剪，你就顺服。结果打落牙齿 Samuel 就回来了，回来第一个礼拜他就去阳光之礼拜做阳光教会做礼拜了，做完礼拜他就写了一封信回来，那个信我最近还找到在我的抽屉里， 他说爸爸妈妈，我平安的回到日本，我去阳光做教会做礼拜了。我去教会的路上跟海牧师一个火车，因为海牧师住在头头道了，然后我儿子回来是来他朋友家，是在吉嘎西库鲁美，所以就同一条线，西武池袋线。他说碰到海牧师 David Hines， David Hines 笑得不得了，因为我的头发剪得太好玩了，然后他就说是他同学的爸爸一辈子没有帮过人剪头发的帮他剪了，然后他就画在那个信封上，我找到那个信封，参差不齐头发，他说我的头发好像打补丁一样，他用英文这样写，他说很多的 patch 就是补丁，他说很多的 patch 在我头发上，有高有矮，他最短的看到我头皮，最长的一公分，说一公分多左右，他还是顺服。所以父母亲对，是我们两个孩子现在一个43一个45，到最后的底线他们知道他们要顺服，顺服就是蒙福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小孩真的都很可爱，我也看到父母亲渐渐的被装备起来，想有点像牧师师母讲的方法是对的，因为你们听我们的故事就会知道，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顺服的孩子是蒙福的呀。昨天我很感动的是，昨天下午玩的游戏，看到那些小朋友输了以后，那个个人的表达的不同，那个眼泪啊，各有不同的流法啊，有的是忍住，那个小宝子忍住，然后盛宴是比较娇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盛宴大家就帮他打气，盛宴加油，盛宴再来，盛宴就再下来，要坐在椅子上，我说擦干眼泪再来，盛宴马上就哇，那动作爽得很呐、啊！哦，一甩，我说盛宴好，然后呢，我们在中一输，哇，这不管哪里教的，这比较中国式的做法，好像，哇，那大门直冲出去，大家一没有看到，冲出去，哇，崩溃性的大哭，天哪，各种的表达方法不一样，但是看到的，我看到的是比较父母亲。这个时候的处理的方法都相当不错，你们的接受度蛮好的呀，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神的原则上都是做得很好。那现在就讲到 confrontation 的问题，第一个讲到真的遇到矛盾的时候要 confront 我刚刚讲给你们的故事，你们大概就可以从故事中会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情形，怎么样处理问题。 confront 呢要有预备，儿子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就圣经已经把它全部预备了，好记得一二三四五点都写了，然后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很大的教堂，他们给宣教师的房子，那个宣教师的房子就连着教会，所以我们儿子整天要在那个教会里头进进出出的，就有牧师评论，而且用开玩笑的口气评论，啊，说有一个浪费啊，什么被选啊，怎么怎么这样子的，然后说。就是讲的语气里头不太很好的，其实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在不知不觉里头，我们扳倒我们那下一辈的信心的是很多的，有时候开玩笑的话也是会伤害的，包括夫妻之间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教会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对夫妻就是比较会互相开玩笑，其实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听多了就是变成伤人，开玩笑这种技术呢是要拿捏得很好的，真的要拿捏得很好，有时候就是因为开玩笑翻脸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那是一个是 confrontation， 遇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去处理呢，要心里预备。那第二个我讲到的是 negotiation 是交涉的技术，处理矛盾的交涉的技术是很重要的。1993年我们刚刚从美国回来，我们回去了一年半，然后从美国回来就开了一个退休会，那是阳光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退休会，在这里大概没有人参加过。1993年跨年在静冈县的修善寺，130个人，我们那时候的营会130个人，平安你好高兴哦，没有在那营会当中，主办会主跟你疯过去 不过还好，我们那次呢是用，我们那时候很会利用这个 Youth Hostel， 在日本学生们可以租用 Youth Hostel， 叫做什么？有没有中文翻译啊？ Youth Hostel， 对，像青年招待所这样，又便宜，他们的地方又好，然后还供应饭食，所以我们不用煮，又很便宜。但是去130个人，孩子手忙脚乱，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会邀请人家来参加教会聚会，你知道吗？我们在有空档，如果一天的聚会，经常都是90个、100个人，全是你们去教的。我说，神说，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确实，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阳光的孩子们，都成为见证人，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因为他们在学校里的改变，他们吸引了很多人。人家一说，跟我们去教会吧，人家就肯来，因为什么？他们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改变，就跟来了。所以那时候来了130个人当中，很多没有信耶稣的。那牧师一看到没有信耶稣，他最高兴了哈，如鱼得水，这里谈福音，那里谈福音。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就谈得好晚，那牧师就在楼上跟人谈得很晚，我也在那里，因为有男有女嘛，我们就很努力的谈福音。那时候已经聚会完毕，9点钟聚会完毕，大家在自由交通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就谈得很晚。突然间就有一个学生上来说：“牧师，牧师，不得了，上面要打架了。”那我就说：“爸爸，你快去！我想要打架，只有牧师出动了，我出动没有用，还有功夫啊，两下就把人家劈倒下去过去。”结果下去一看，什么？不是啊，我们那些没有信主的在那里行为也不太好，也大声的喧闹，而且吵到 Youth Hostel 的主人，所以是跟日本人在吵了。那个日本人帮我们煮饭时的那对夫妻呢，管 Youth Hostel 的呢生气了，就跟我们的学生吵架，讲：“哎呦，我们那个不是我们的学生，就人家带来的，还没信主的。”就要跟人家打架了，翻脸了。那牧师去就摆平了，大家就去睡觉了，就睡觉了。那时候就快12点了。第二天早上早餐，那日本人照样做早餐出来了，给大家吃，很好。但是我就到厨房去，我就跟他们道歉，我说昨天我们的年轻人不懂事，粗鲁了，对你们很粗鲁，对不起。然后呢，哎，也太大声了，因为他们那边那时候还有住几个客人，我说请原谅啊，就这样子，就晚上，就到我们走的那天呢，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日本人是在新生命运动印圣经那边打工的，但是呢，他就跟牧师讲，他对中国人有负担，因为他去北京学过中文，所以牧师就说，我们对中国人有负担的，我们都要啊，所以就说好，你一半的时间在那里新生命运动打工是吗？那另外一半时间，那一半的薪水我们教会付你，你就过来好了，就在我们教会做。但这个人呢，就是板板。正正的，然后很多事情确实后来我们几个月以后就决定不要他了，差不多一年了，差不多在我们教会一年。他那天就结算的时候，因为他那正是做营长文师营长一样的，他就去结算，结算的时候他就跑过来跟我讲，是吗？那个 Youth Hostel 的人说要罚我们钱，因为我们那天晚上又那么晚睡，又这么粗鲁，哎，学生那么没有规矩，要罚我们钱。我说那你怎么解释呢？他说我就是没有什么，就来跟你拿钱，说可不可以，然后我跟你拿钱。我说你不用讲什么话，我去跟他讲。我就带了一个，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的日本人，哎，中文非常好，日文也很好。我就说右扣，你记住啊，你不要多讲一句话，因为有时候人做翻译的人很会自作聪明啊，不是一句一句翻的，你做翻译你就是忠实的翻译，你不要多加一句多减一句的，这个叫翻译，你不是发言人，你是翻译。所以我就跟六号师母讲一句，你讲一句，你一句也不要多说，我就去了，我就跟那个人讲那天的情况。他就说我们 Youth Hostel 11点以后就不能吵的。我说哦，我不知道，我们当时跟你借的时候，你有没有条例寄给我们啊？他有没有把那个条例寄给我们？没有，答案是没有。我说那你没有告诉我们就不知道。我说 Youth House 的都全世界都是年轻人住的，都是背包客住的，都是 backpacker 住的。我说他们都是到很晚才回来啊，还是在那里头都是年轻人，都很吵的，这是我所知道的。他就说，但是你们学生后来态度很不好。我说对，他们态度很不好。我第二天早上我去道歉了没有啊？我跟你道歉了，那你有没有跟我们道歉呢？答案是没有。 我说那是谁欠谁的呀，谁对不起谁呀？结果他还是很凶，我说不要吵，你把你的名片给我好了，你夫妻两个人的名字都要在上面的，我会写信到 Youth House 的世界总部去问问看你这次这样做是不是对，因为 Youth House 是全世界的组织，我说我会写信去，你这样做这样管理是对不对的。他吓坏了，他的太太马上从那个 office 后面溜出来，请那个萨卡达来叫我，我就出去了，他就跟我道歉，他对不起，我先生是个粗鲁的人，完全像雅比该讲的话，我先生是个拿巴，他就跟我们道歉，然后也没罚钱。我说你是罚钱罚几万块，我们教会可以有130个人来住，绝对不罚你这几万块，我要的是你正确的处理，是谁对谁错。所以这个叫跟人家交涉，你勾写写，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你勾写写不但要有神的智慧，要有公义，要有真理，讲的合情合理，不是占别人的便宜，要做的合情合理。你如果这样做，很可能你的孩子也在这方面会有这样的天分。我确实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在你勾写写这方面他们也很有这个恩赐。哎，尤其是我大卫，他在比利时读神学回来的时候是经过日本，我买的票，从宣教中心买的票，经过日本然后要回美国，结果在日本的时候他在订位置的时候，这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就说，哦，你的票已经过期了。我儿子就吓一跳，为什么还没有啊？他就过期前4-5天要飞的，他说我们的票的规定是你起飞的那不是你开票的那一天算，现在过了一年就不行了，不能用了，因为他第一程是从美国飞到比利时嘛，下面是比利时飞到日本，日本要飞回美国去完成学业。他说是从开票的那天算的，我说不是，是从起飞的那天算的。我说儿子你跟他讲啊。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在吃晚饭，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打电话进来，我的大儿子接的电话，他就在那电话，他都顾不得吃饭，我记得他就坐在达巴西我们的新教的房子那个地板上跟人家可以讲一个总统，他说一直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然后最后他说请你的 supervisor， 我要跟你的 supervisor 讲话，就是你的上司，他说我要跟你的上司讲话，他就可以一直这样讲讲讲。我就觉得一个那个时候他19岁，一个19岁的孩子可以一个多钟头在跟人家很耐心的解释争取，最后他挂断的时候一个这么大的笑容。好吧，妈妈明天早上9点的飞机我可以起飞了，我们先开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去，他会另外开一张票给我，所以我们就开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旧票收回去，开了一张崭新的票，23万日元。对不起 Mr. Liu， 我们搞错了，刘先生我们搞错，这是你的票，你起飞了。然后我们就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直飞飞机场，在银座那边我们就直奔飞机场。交涉的技术真的是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很害怕 confrontation， 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 skill？ Negotiation 是需要技术的，要 skill， 要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要头脑很清楚，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confrontation 遇到问题矛盾的时候，第一你不是去直对双方是敌对的角度去的， confrontation 是面对问题，不是面对人，是面对问题不是面对人。你如果面对人的话一定引起争吵，夫妻之间来的时候就对着你的配偶就说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就很不容易，可以讲那天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引起的不愉快，我们讨论一下好吗，这样是比较好一点，那个就是 confrontation。 然后你来以前正好心里有准备，把这个事情从你的头绪，哎，你的有个头绪很清楚，哎，不要说哎，到时候乱七八糟乱讲，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最后就因为争论而引起摩擦，本来是小小的矛盾变成冲突，变成口语上的冲突，讲的都是不是这样，当时你是这样讲的，不是，我们要求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这是 confrontation 的一个态度。 然后你勾血血去交涉呢，当然就是一定要争取 win win 双方的得利，不要是光是一方的要得益处，所以这是要注意的。下面是 compromise， 本来 compromise 英文的这个字呢，中文翻译成妥协，其实这个其实是各让一步，好达到一个协议的意思，大家各让一步，但是也各得了你所要的一部分，这个叫做compromise。 所以我这里只有写一个很简单的给大家看啊、哦。其实 compromise 中文字弄得很负面，但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字啊。compromise 这里是什么讲呢？ compromise 是一个达到在争论当中得到一个 understanding， 得到一个了解，得到一个 settlement， 得到一个处理，甚至更进一步是 accommodation， 成就对方。哇，英文解释里头是蛮正面的字。我一向牧师每次提到说我们他把 compromise 谈成很正面的字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啊。我觉得妥协一听起来就是输了，好像他跟我妥协就他让我跟他妥协我就输了，这种感觉。但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字，特别在自己所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三个字很重要的，一个是要面对问题叫做 confrontation， 第二要去交涉的时候要有准备，要避免争议，要达成双方双赢 win win 的目的，然后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 accommodation， 一个 settlement， 一个结论。好，我们在讲有一句话，这里我给发给大家很好笑的，男女之间因差异而互相吸引，夫妻之间却因差异而矛盾冲突，有道理啊、哦！哎，是丽萍知道这样子，因为很多心理学里头也讲到这个字，但是有没有理解过来？大家有没有理解过来？在交朋友的时候，因为两个人不同而互相吸引，像我跟牧师就很不同，我常常讲东离西有多远，我就跟他有多不同。然后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很多外国宣教师就说你们两个都好不同啊，我说对，他是十八世纪的孔夫子，我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少女。就是那么不同呀，但是那是我们彼此吸引的地方，但过后呢也许是也是彼此争论的地方，冲突的地方。我姐姐我在跟牧师交朋友的时候，我姐姐就说还好刘丁有个性，这样子温和这么慢，你这个急进风碰到慢郎中啊！他说但是呢只有他能够忍耐你，我姐姐就这样讲。但是结婚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哈，结婚以后就急死他怎么那么慢，哎，像等他做一个决定啊，他这个脑筋，说的男人的脑筋是这样弯来这样弯来弯去的，弯来弯去要想一个结论出来要想好久，女生的时候就直觉性很强， intuition， 女生常常是用 intuition， 男生是然后他就说脑筋弯曲度越多的越聪明，那越有智慧，他意思说我没有智慧。那有一次他跟我妈妈讲，我妈妈来的时候我在跟他剪头发，我一面剪头发他就说妈妈你的女儿比我还聪明，但我妈妈是很客气的人，我妈是典型的日本太太哈，他就说妈妈你的女儿比我聪明多了，那我妈妈老人家反应比较慢，牧师下面一句就要讲，但我比她有智慧多了，我妈妈那时候反应出来说没有没有哪有这回事。我妈反应的时间正好，哎，牧师是在往脸上贴金，她比我有智慧的时候，我妈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哎呀，弄得牧师哭笑不得，想要害我害自己啊、嗯，但是确实这个差异是很大的，那要听谁的呢？两方的合作其实是最好的，他的深思熟虑加上我的 intuition， 大部分是可以成就比较完美的计划，就是用各两方的各个长处来使用。有的太太被做家里的行政大臣啊、哦， 今天跟我讲什么决定都要决定是有点难。我很感谢神啊，第一牧师不会容许我决定。大的事情他们叫我站在一旁，不要站在儿子那边，像昨天买车子的事情。像我大卫要读大学的时候，他申请的是全美国最好的基督教大学，是葛培理牧师办的大学，每个人都想进去的辉腾大学，又在芝加哥一个很美的校区，非常有名。那边出来的孩子随便一出来，当时的薪水就是$70,000一年。但是牧师帮儿子去决定的学校呢，是乡下鸟不生蛋的地方，从哪里去都是很不方便，开车要从芝加哥开过去要6-7个钟头。然后呢，学校没有那么有名，出来上班可能从4万-5万的年薪开始。但是大卫已经申请了奖学金，而且是非常好的奖学金。牧师就决定他不能去那里读，他要去爸爸决定的那个不好的学校或者没有名的学校去。结果我们家每个星期差不多每两个星期要开会决定儿子去学校的事情。碰到又是大卫，我的大儿子，又是会 confrontation 的人，跟爸爸开辩论会的人，开的最后还是鸡蛋碰石头，爸爸是石头，他是鸡蛋，所以他一定要投降。在整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牧师就跟我讲，你不要站在儿子那边，站在我这边，就先这样告诉我了。你们不知道牧师那么独裁吗？对我他是的啊，他就说你不要站在儿子那边，站我这边。所以我从头到尾就把他塞在心里头，然后一碰到姊妹们，我就哗啦哗啦眼泪一直哭，我觉得我儿子好委屈哦，是你让那么好的学校，那个奖学金一扣，这个学校的学费差不多，为什么不能去啊？其实牧师就想，那乡下学校比较治安比较好，孩子在那里，我们离那么远不会担心，他是有这样想法的。所以呢，待会到了就要去那学校。三秒，那个老二呢，那个聪明的孩子，从来不惹祸的孩子，就来跟爸爸讲，爸爸。今年因为我大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马上去读大学，他第一年到日本的高中传道会去义务做工了一年，他很得意，他义务做工当然就是全部是我们供养他的意思，他的吃住喝什么都是交通费都是我们出，但是他在那里服侍的非常好，克服了很多的软弱，譬如他们那时候建新的校舍要上到2楼很高，我大儿子本来胆子很小很谨慎的那个孩子啊，上到上面像那个杂技团一样啊，在那木头这木架子之间这样子在铺啊，我们看着都很感动，很好。但那年他要去读的时候，就跟着第二年老二就要去读，对我们来讲学费确实是一个会比较大的负担，如果老二也跟着去芝加哥那个学校的话。结果老大就决定了要去乡下的学校读，老二就来了，爸爸我们明年一年都不用开会，我就去你说的那个学校。哎呀，我跟他老二讲话真的很幽默，爸爸我们明年一年都不用开会，他说哎呀，所以他们两个就去那学校读。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你们讲，家里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做决定呢，我那次我就学会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大的决定啊，很大决定，因为这个责任很大，孩子读什么学校以后出路是怎么样，如果出路是神的怜悯，我两个儿子今天真的工作很好，而且也不是他们本科修的，就搞到这个艺术去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要不然的话，今天儿子都过得不好，那个起薪4万-5万开始在那乡下的学校毕业，然后一辈子翻不了身的话，他要多痛苦啊！然后一辈子女人老毛病就要犯了，我们就数算他了，你看吧，都是你做的决定，那时候他如果去辉腾都好，就老念旧，女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毛病，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不做决定真的很好的。然后呢，大儿子要去读书了，结果那一年我们新教师是父母亲当中有一个可以陪着孩子去读大学的，只有一个，没有两张票给你的，只批准一张票。所以我就带着 David 就坐飞机去了以后就要决定，我们下飞机的地方在 Indianapolis， 在这里，芝加哥在这里，开车大概3个半小时，然后再开个7个小时到 Springfield， 本来从 Indianapolis 开到 Springfield 大概要9个小时。然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要去，他的孩子也要去那里读书的，讲好了一起出发，这样一路开过去。但大伟说，我们可以上去我要读的那学校看一下吗？好可怜啊！我就开始上去， 我整个行程40天，我是心情的重担啊，我就陪着儿子租了一个车子开上去，他就静静的走到宿舍去，一看 David 六名才挂在那里，学校接受他还挂着 David 六的名字，他看了就说：“妈妈，我们走吧。”就开了7个钟头到神学院，结果因为这样子转一下弯，我们迟到一点，进宿舍去搬进去的动作慢了一点，他一上去，他睡觉的床垫也给人家抬走了，连个 mattress 都没有。然后呢，我就跟，因为我们在那乡下有开了一间教会，我们开放了一间教会，我们就跟那个我们帮过的一个弟兄讲，我需要借你的拖拉布去买一个床垫给我儿子。他就说我去，怎么我去？我们就一起去买了以后呢，他看弟弟还小，看到我们两个，而且我那次是弟弟放进去以后，我就必须开车一个人开4.5个钟头到5个钟头到 St. Louis 开始30天的讲道，连着30天的讲道，在美国教会中讲道。所以他看到我心情的沉重，他帮我们买来了，看到弟弟还小，他就扛着那个 mattress 上了3楼弟弟的房间。有朋友真好，有主内的朋友更好，所以难怪牧师选的那个乡下去，他就把我们抬上去放好了。他说：“师母你放心，弟弟在这里，你不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他。”我说好，同仁安定好了，就把弟弟带了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呢，是所有的新教师的孩子那一年去读书的，通通在那里聚餐，在 Red Lobster。再去那边，我没有进去，我就把他 drop off， 就在门口，那么再见。他特别租的车子，那个时候车子很多都是只有听收音机，他帮我 baby 去找的车子，租的车子就可以听录音带的。然后呢，他买了3-4片很好听的录音带，说妈妈你开车的时候可以听。我的儿子是，人家都很遗憾我没有生女儿啊，生女儿会细心的多了，体贴的多了。但是我跟你讲，有10个女儿都抵不过我一个儿子，有10个女儿都抵不过我一个儿子，真的。他就买好了 CD， 在 CD cassette， 说妈妈你在路上听。他说你放心，妈妈我会照顾自己。他就进去了，我就开车要上高速公路，眼泪就开始哗啦哗啦，不行了，这样开车太危险了。我就开回去，刚才帮我们买这个床垫的那个人的店里头，他开餐厅的。我一进到停车场，我头掉在那个驾驶那个摊上，我就吐了。他太太就出来，一直拍我的师母，我了解，我了解。然后呢，哭完了，我说没关系，就像我们圣言说的，眼泪一擦，头一甩，上路，就开自己的开，一路开，一路听儿子放的 cassette， 我就一直哭，眼泪就一直要掉下来，一擦。然后呢，4.5个小时后，我就开到了机场还车。那要接待我的那个太太呢，要带着我全伊利诺州美国最大的一个宣教州去讲道，在每一个地方要讲中国。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他就接了我，还了车，接了我到他家。我一进入他家，电话就响了。他一接，哦，三儿子找你的，他找我的。我儿子算得那么准，我在那一刻回他是人家的家里，我留了电话，我就接过来。妈妈你到了哈，平安到了哈。我说是。他妈你一定要放心，我是在最坏的环境中也能够制造最好的环境为我自己的。送给妈妈们这句话，爸爸们这句话，再糟的环境我都会使他成为最好的。他意思说爸爸把他放在那个当井哈，好像地洞啊，库地什么什么
地窖，
那种悲惨的情形下，他说我仍然会过得最好。他那个学校最有名的是什么？食物很差，早餐烂得不得了。他说妈你放心，我每天早上都会吃早餐，因为我家的孩子是规定一定要吃早餐的。他说我一定会每天吃早餐。然后30天我讲完道，我巡回讲道讲完以后，我回到日本来，10月初接到一封信，被玉写来的，爸爸妈妈我在这里一个月了，安顿得很好，前几天是放假的日子，我进食祷告，我要知道我来这个学校 到底是我地上的爸爸的意思还是我天上的爸爸的意思。我知道了，我来对了学校，是我天上爸爸要我来的，也是我地上爸爸要我来的。那谢谢爸爸你做这个决定，谢谢妈妈你没有站在我这边，我知道你哭很多，但是你没有站在我这边。所以他就在那学校读。最近我发现他在学校里头的一些报纸，登他的报纸，那是他借来回来给爸爸看的。Evangel 的那个大学的报纸都写 Lewis Boy， 刘家两个孩子，刘家两个男孩子，写着他们在这学校里头对文学、艺术、戏剧、文化对这个学校的贡献。我告诉你，真的，丽萍昨天讲说，我很蒙福，养的孩子实在是蛮杰出的，而且最要紧的就是一个个性里头的顺服，他会写那封信说这也是我爸爸。这多少是怎么样子在矛盾当中我们的处理。我那时候弟弟要去读那学校，我跟他有多少矛盾啊？但是我选择让牧师来做这个决定，我选择不是冲突，不是争那一口气，冲突常常是因为争一口气而起来的。我不是常常顺服，我也不是常常放弃冲突，你们就知道我是斗士，你们的师母是斗士，哪有那么轻言放弃的。但是在有些紧要的关头的上，你非要选择这样，是你自己的福分，确实是你自己的福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看到啊，下面讲说男女之间因差异而互相吸引，但是因为差异而互相矛盾，会有矛盾。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男生确实比较深思熟虑，女生确实比较直觉。女生的聪明是没有话讲的，是很直觉的，但是呢，深思熟虑是更安全的，他们来掌舵可能更安全。我们看看在冲突当中的解决的方法。第一是压抑，有的人的个性很顺服。我看看，一般来讲我们中国女孩子比较不容易压抑放在心中，都是喷出来的，哈哈，包括我在内。压抑是不好的，存在心中以后存有很多的 bitterness 苦毒，然后就呢都有色眼光看对方，虽然好几次不争，可是心里嘎啦嘎啦嘀嘀咕咕的。确实我也因为我们四十几年做教会的工作，看到很多的姊妹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其实这会出病的。但是有的人呢不压抑，太不压抑了，马上爆炸，这也不好，那就是乱发脾气。发脾气以后没有结果，就心灰意冷，就互相指控，最后争吵，通常都只有这样解决方法。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跳过去哈，有矛盾的时候要怎么样分析是什么矛盾，是什么东西不同，然后呢就要去面对这个矛盾，就是 confrontation， 要去面对，然后呢要开始自查自己有没有责任，在矛盾当中到底有没有责任，到底自己看法对不对，然后想想看自己在这矛盾当中怎么样子来解决会是有建设性的。对，其实争吵是一个成长最好的机会。单身的人举手。真的，这种都是一般来讲比较建设性的争吵，至少争吵当中很丑陋，破坏我们的自己的警察，成为很建设性的，成为成长的一部分，成长的一个，那就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争吵当中出的话语太伤感情了，那个伤痕啊，不是一时半时可以医好的，这种造成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好，基督徒可能处理的方式我们看看哈。第一个是逃避，多一次不如少一次，算了我就不讲了吧，然后就不再沟通，这个叫 block communication， 关闭了，我不讲了。我小儿子比较多这种形象，他遇到我们了，然后我们家三个都讲话很快啊，只有他讲话很慢，我三个讲话是慢条斯理。有一次牧师在仙台差点淹死了，他救了牧师，那个大台风的时候，牧师飘到外海去了，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结果一脚一踩踩不到底了，慌了，知道这下没得救药了， 他就叫儿子，那边大台风，儿子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心电感应啊，儿子就回头一看，哎，爸爸怎么在挣扎，要又叫他，他就奇怪，不会，他想，哎，还是去看看，他就游过来，游过来的时候，他讲一定到了临近爸爸的时候，爸爸就咯噗跟他开玩笑哈，就这样，结果到了附近的爸爸没有咯噗一下，没有这样子，他就慌了，他就来救爸爸，拉这边拉那边，后面推，潜到水里头去，把他呼吸，就这样子救他，救的他也要精疲力竭的时候，牧师讲，等一下，他如果面临真的是生命关头的时候，可能就会把三秒拉住，害了三秒，他就说 Sam， 不要管爸爸，快走。他一听这个他就急死了，怎么可以不要管爸爸快走，他说 No 爸爸 Hang on， 他说爸爸坚持，他就死命的救，死命救，然后就在祷告，突然间风平浪静，他说爸我们快走，就游泳游到岸边，把爸爸安置好以后，他说他去拿白水，他就跑回我们去住的那个木楼，那在塔卡亚马仙台那边宣教士的那个住宅区那里，他回去的时候拿水说要给爸爸喝，还是麦教士你看不出来啊，他就说我要拿清水给爸爸，刚才爸爸差点淹死了，慢慢的这样讲啊，这个要回来，爸妈赶快去啊，爸快点，爸刚刚差点淹死，还差不多，他不是，我来拿一点白水，爸爸刚刚差点淹死了。那我那时候带着教会一个姊妹一起去的哈，那姊妹一听，就笑，认为是开玩笑，笑这样子，他忽然间，你笑什么？哇，从来没人看过我儿子发怒啊。三秒那张脸会发怒是不太容易的啊、哦！你笑什么？哎呦，那女孩子后来说，哎，三秒发脾气很可怕的，他就是讲话慢条斯理的，非常的慢。所以呢，在他来讲呢，这个要解决任何的问题呢，他是非常的慢的，有事不如少一事。他向牧师决定大儿子去读哪个学校的，他就说第二年我们家不用开会了，他是这样子的。做一次不如少一次，他宁可不要发表意见，这样不对的。其实我想，若不是神的恩典，我老二我可能是会一个不开心的孩子，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就是不要争的。他每次要讲什么，我们三个人讲，哇哇哇哇就出来了。他有时候就说，可不可以等我讲完？还是这么慢的讲？要不然我讲讲，他说我刚才的事情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给他结论了。哎呀，真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配偶啊？哎，尤其你们感谢主，没有遇到像师母讲话这么快的啊，感谢主。所以呢，有的时候这种人也不是真的爱，他一言不发，视而不闻，就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其实他心里是忌惮很多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小儿子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孩子，他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自我的一种很容易的。取悦自己，他从小就这样。他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出去发单张去探访餐厅，他就一个人留在家里。他那时候才两三岁，他就我们那时候有发那个文字的东西，要寄到各个餐馆去的。他在家里要把 A4 的纸折成四份，然后我们就打一个在订书机寄出去的。我们是这样。结果呢，爸爸就说这是做神工，要做得很好，折的是每一个线都要最好来，他就可以在家里帮我们折完所有的纸，我们出去两三个钟头，然后呢只要给他一片口香糖，他就心满意足。他是这种的人。然后呢 Daddy 三岁的时候生病了住院， Daddy 住院我就很担心，牧师又要上神学院，我又要去医院看他，带着 Samuel 那里那么多细菌，想 Samuel 在家里睡觉更好。你猜我怎么样？那个婴孩床啊，还好有栏杆的嘛。Baby 三岁的时候，就是 Samuel 他们两个才差20个月，刚刚一岁出头，他就在婴孩床里头，我就给他一瓶奶，他就咕噜咕噜咕噜喝完。我们家小孩子都是这样，7个半月开始他就是这样的，咕噜咕噜咕噜喝完以后，奶瓶一倒下来，一转身就趴就睡着了。他们是趴着睡的，两个孩子都一样。那我就有时候从医院我一去3-4个钟头嘛，因为我们坐巴士嘛，我就有点担心，回来在钥匙洞看他啊，我就在钥匙洞看他怎么样，就看他坐在那婴孩床里头，拿起一下这个小狮子，看一看，拿一碗放下，拿一个另外，哇，然后哎，看他那音乐盘咚咚咚咚几声，哎，换一个，就自己可以这样子玩呢，哇，所以他是非常的一个 很自我里头的一个平静喜乐的心，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说了半天，不是我们都会教孩子，我们家靠的很多是神的恩典。然后还没有什么危险，我们住的是木造楼啊，多危险啊！常常有时候要出去医院探访，我们就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晚上八点钟，如果跟人家饭店约好了，就八点钟出去。那人家是十点十一点打烊，十点十一点要出去的话，就晚一点出去，等孩子睡着再出去。丁云那时候五岁，比较知道危险性，有时候说妈妈可不可以不去？牧师就是不行，餐馆的人都是姊妹，都是女的比较多，妈妈一定要去的，就去了，帮他们祷告就去，都危险，木造楼。如果那个木造楼起火的话，没有人知道两个孩子在上面睡觉的，是神的恩典保守。有一次我们从晚上从外面回来，一看，怎么我们住的那个三楼上面的灯是亮的？哎呀，两个人是急忙忙的。我告诉我们常常到电车都停了，我们是从老远走路走一个多钟头回到家里的，踩在那个雪地上啊，恰恰恰很好听哎。然后两个人好像比现在更加亲密，因为那时候受的苦很多，更加的紧紧的连接，就牵着手恰恰恰的唱着歌回家。一看电灯是亮的，钥匙开的呢，轻功是一流的，两个人我们两个都练过功夫啊。然后彼此的那个窄的楼梯是这么陡的啊，很窄又这么陡，而且你是不可以开灯，你一开灯会从那个像我们楼上一样，那个灯会从玻璃那照进去，会影响到邻居，所以没有开灯。不但是轻功好，这个夜视啊，这个眼镜啊是非常好。然后两个人就三击两击就跑上去一开门，我说为什么不睡觉啊？两个等于就说妈哥哥喉咙痛，我说喉咙痛，他就眼泪流出来了。我们回来了他才流眼泪，我说喉咙痛还该怎么？要祷告。那祷告了没有？他有。弟弟他们两个睡上下铺，弟弟拉了一张椅子站在椅子上，按手在哥哥的身上祷告。弟弟才三岁，然后去拿了一个塑胶桶，哥哥你要吐就吐，吐塑胶桶，免得妈妈回来要擦地，叫他吐塑胶桶。一个三岁，一个五岁，我们把他抱下来，我说好了，爸妈都回来了，感谢主，就抱着祷告的那天，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坐在一个非常古老的藤椅上，牧师站在我旁边，我抱着两个孩子。我虽然会感谢神，他们没有出任何的问题，也没有生病，都平安了，但是我心里怎样？主啊，若是我今天必须死掉，我也安心，因为我把我最好的，我唯一有的，就是信靠神的信息，已经给了我的孩子。他们知道彼此扶持，彼此祷告，这就够了。有些就是没有爸没有妈，神是他们的爸，神是他们的妈，他们会长得很好。我还很清楚记得那画面，这次我们回去还讲起这个事情，他们都还记得。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家里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意见不一样，多少次我也不想去探访，牧师都会讲不行，餐厅里都是女的，你要去我们就去了。心情很好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去，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委委屈屈去的，但是这种委屈要交通出来，就要得到一个好的疏通。所以呢，这个矛盾的事情呢，第一不要逃避，第二也不要非赢不可。为了取得顺利呢，打击对方，挖掘对方的隐私短处。其实夫妻之间最知道彼此，对不对？要骂起来最难听的话都是夫妻之间最可以骂出来的，因为你最知道对方，所以为了取胜就破坏两个人的关系。你知道夫妻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没有说我的利益你的利益的，两个人的关系比利益更重要。所以不要这样子去为了取得胜利打击对方。第三是一个让步，接着说息事宁人，自我放弃。哎呀，不要真的算了，我就让步。真的让步了吗？真的这样就有爱心吗？就是属灵吗？不对的，开始自怜，自怜是什么？自哀。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让步？觉得很不公平，觉得自己是个牺牲品，这个也会产生苦毒和怨恨。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法都不是很好的解决的方法，同意吗？逃避也不可以，非要取胜也不好，让步其实也不是很健康。看起来好像很属于， 但是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可能积攒下下结果就不好。所以还是讲回来，应该要有 confrontation， 应该去面对去解决。这个解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可以达到 compromise 妥协。再讲妥协这个字不是负面的，是双方各退一步，但也各得到自己所希望的，是一个 settlement， 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一个 accommodation， 啊，是一个成就对方。所以呢，这个是妥协。但是有的时候很好，妥协了，接着问题解决了，过后我就觉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也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比较好，为什么没有权衡到我的？那时候就会有点会觉得啊不好，我不心甘，我不情愿。所以第五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坦率，要直接的交流，要改变现状，还有两个人互动的关系。这种要怎么解决呢？下面的最重点在这里了。好，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第一，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基督徒每个人都会讲，有没有人不懂这句话？有没有人误用这句话，错误的使用？要攻击人的时候，要指责人的时候，说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我告诉你，你那天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人这样子？有。凭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要真实的去了解，你要见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出发点是爱。冷静一点，等候一下，祷告，我真的是爱他吗？然后呢，这说的话是这个说的话是造就他，还是是伤害他？这要很平心静气的去分析。然后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天时地利人和，不要在大众的面前，在大众的面前讲就很难下台了。圣经上在马太福音这样讲，要什么私下交通，两个人私下交通，如果他不听的话，再也许找一两个比较属灵的来做一个见证人跟他交通。然后呢，再不听的话，就只好到教会的长老、传道、牧师那边去交通。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凭爱心说诚实话的做法。这样子的话，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头，这句话就说得很好，这个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然后呢，哎，我们这里讲定交啊，就是我们交通解决矛盾呢，不要说找出来是谁对谁错，是怎么开始的，矛盾的原因是什么，而是要定睛在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得到更好的结果。然后呢，讲出的话也很重要，不要直问说你为什么。啊，前些日子在美国，啊，我就要跟牧师讲一个话，啊，是儿子觉得这样的话，他建议爸爸怎么跟孙子讲话比较好。那我以前呢就会讲，你跟孙子为什么这样讲话啊？怎么怎么这样子？但我就发现我自己稍微有进步了。我说，爸爸，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跟孙子讲话，哎，怎么样直接讲好，不会用为什么了。就用陈述句，用你心里希望这样子的直接的评述句表达出来，不要用直问的，不要问，然后呢要以事论事，不要用啊、好像我比你好，我在改正你，我在给你建议，这样题目都不好。好，最后的结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法是主动的去爱他。其实提纳诺先生在我们教会讲过一个他跟他太太的争论，他说真的每一家没有一个家没有争论的，他跟他太太是非常相爱的，他跟他太太争论的时候就好像两个人都很僵嘛，做到到了这个年纪又在属灵上层次这么高，那怎么解决呢？结果他的娘就是提纳诺，他说他比较小一点，就是我们来祷告，他们家祷告是习惯要牵手，这手一牵呢，很多事情就融化了。那也有我们，哎，真的是 今天很多弟兄在这里哈，但是我们姊妹有时候会这样。就是会这样，这是不对的。人最大的爱，最大的需要，不但是去爱人，去被爱，去被爱是一个，就是爱，去接受爱，就是爱。所以我也很要改变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高啊，所以解决矛盾有时候是尽在复原当中。当有爱的时候呢，就开通了一个很宽广的道路，很平顺的道路，就比较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的前面一大段都是在最后这句话才是重点，勇敢的互相表示爱是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最好的方法。当有爱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好谈出来。当没有爱的时候，当人家来欠你的时候，人家一甩不要的时候，所有的沟通都阻塞了，所有的沟通都不顺。夫妻了，那天谁问我啊，是金凤问我的，他说创世纪第二章，当神讲到婚姻的时候，讲当时两人赤身肉体不觉得羞耻，这句话什么意思？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回答你的了解？亚当夏娃当时两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这样写？牧师有讲过这个道理，啊？有没有？有没有人想讲一下？大声一点，来听。
没有隐私，没有罪。
没有隐私，没有罪。最主要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没有这种隐私去定对方的罪，都可以坦诚，坦诚相见。而且神的荣耀遮盖，其实男女夫妻之间这种赤身肉体是完全是美好的一面，本来就不是羞耻的一面。唯独在婚姻以外，无论是婚前婚后的婚外情才是羞耻。当在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赤身肉体是很美的事情，而且是没有罪。那么大家现在我们都在主里头的夫妻，我们不一定说是要讲到说所谓的肉体上的自身肉体，但是我们心理上可以坦诚相见，不要以为羞耻。对方的缺点你赢了又怎么样？对方的不完整，其实你们是一同承受产业的，他的不成功就是你的不成功，他的做的不好就是你的不好。顺便告诉弟兄们，你的太太可能很挑剔，像我，但是你的太太是最希望你成功的，对不对？太太们，是所有的丈夫要记得，最希望你成功的是你的太太。你的成功他能够分享你的荣耀，可以像圣经上讲说一同承受产业，妻以夫为贵。所以啊，当太太发出什么建议的意见的时候，不要以太敏感的心来听，认为他是表现他的优越或是贬你，不是。但是太太们确实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态度，哎，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难免让人家想起来我们是在贬人家，是在表现自己的忧郁，哎，优越 OK 是表现自己的优越。所以这个是哎很双方面的做法，要给人家好也要给最好的。然后呢，接受的人呢被爱是幸福的，接受这个好的建议就是爱的表现。好，这样子我们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一起祷告，今天要吃饭了。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给你今天晚今天下午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就是 confront，知道怎么样去互相的讨论，去 negotiate， 去交涉，然后去达到一个 compromise， 最后有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愿每一家都蒙你的祝福，愿他们的儿女在父母亲的爱里头 在父母亲的成熟当中，叫儿女们也能够长大，属灵上的长大和成熟。感谢你，谢谢你。当时我们在最后的午餐和调礼把营地做一个结束的时候，你加力量，也让我们的司机先生开车能够平安顺利。